弟兄姐妹们平安，过年好啊！今天是初三，大家还都能够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他，真的很感恩。好，让我们打开圣经，让我们预备好，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好，让我们预备好，一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谢谢你，何等的恩典，你将你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耶稣啊，谢谢你，愿你今天此时此刻就将你的荣耀显明在我们每一个渴慕你的人的心中。圣灵啊，愿将你的话语真的是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你的信息当中，主啊，让我们得见你的荣美，让我们单单靠着你度我们在世的日子。主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知道你与我们同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启示录的第一章呢，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前言，当然它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一共有给七间教会的七个信息，第一章也是这个七间教会信息的前言。所以在开始讲我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一定得要先讲第一章里边的内容，就是荣耀的基督。这个我来读就好，因为这个比较能够从字面能够看得很清晰。我们来看一下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给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看，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论到你所看见的我手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论到你看见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二章一到七节给以弗所的书信，就是这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在一章九节，刚才我们看到哈，就是约翰在描写耶稣之前呢，他先表明他自己跟我们一样，他是当时读者以及我们今天当中的一个弟兄，表明他是在与我们一起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知道患难忍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要在这世上你都无法逃避的，因为我以前讲过几次，这是罪所带来的。我不知道，我很开心能够大家来到这里，可能真的是这个假期过得很开心，很棒。但是你们知道吗，确实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这个假期过得真的很艰难，真的很忍耐。虽然是一个很我们在假期当中，但是我必须要传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祷告的时候，主说你要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何忍耐，他们怎样能够忍耐到底。所以前几天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个姐妹很年轻，可能现在在网上也在说她的消息，就是突然间的病重。我相信在我们在回到家里边一起团契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打吊瓶。而且我也听说前两天我有一个很好的咱们教会的姐妹，她本来呢应该是去到香港，但是她去到香港不是团聚，她去到香港是因为她先生的母亲住院，或者是有重病。但是她到那边之后，忽然间接到电话说她北京她自己的母亲也进了 ICU 病房，所以她又赶紧回来。所以当我遇到她的时候，我说哎，你怎么又回来，她说哎，你知道吗，太难了这日子，而且前一段又有地震哈，所以有些人我们确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开心的时候，我们也有艰难的时候。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让我们看到说，他是与我们一起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作为圣徒的我们，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艰难是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的。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在下午堂讲过，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我们是在他的天国里有份，我们在这世上也与他耶稣基督当时活在世上为了抵抗罪而遭遇的一切的患难逼迫当中有份。所以患难忍耐总是不能避免的一个现实，但无论怎样的环境，我们都能靠着耶稣的大能胜过罪恶和死亡。在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说，耶稣是以在七灯台中行走的人子的形象出现，这表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金灯台象征在基督里把上帝的光照耀在这地上的众教会。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以人子的身份出现的那个荣耀的样式，但我们要必须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描写是个象征性的描写，我们不能全然按照他的字面来认定耶稣的外貌。 约翰是在对耶稣有很多的描写，描写他是穿着祭司的长袍，表示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我们是借着他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是奉耶稣的名向天父阿爸祷告。约翰呢又描写他的脸跟发洁白，如同白羊毛和雪。在旧约当中，但以理描写过一位衣服和头发洁白纯净如羊毛如雪的那一位是耶和华神。让我们来看在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像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约翰在这里边启示录里边却将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归给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示耶稣是与神同等的，是全然的上帝。约翰在告诉我们，耶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就是那一位荣耀的主。耶稣告诉约翰说，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他掌握着审判人和生死人的生死的至高的权柄，他曾用他的死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他是那位永活的，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已经得胜，我们就无需再害怕。在艰难中你知道谁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无论是在艰难在劳苦忍耐，我们一定是要坚定的信靠他。若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忍耐和艰难，很可能我们的忍耐真的就会成为一种劳苦愁烦，甚至会成为一种苦毒和怨恨。然而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一条通往生命的路，而且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再孤单，是主一路与我们同行。所以靠着自己去劳苦去忍耐，我们是无法度过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说，忍耐是从爱而来。我的中心的信息就是，是基督的爱在支撑着我们忍耐到底。让我们来看当时以弗所教会他们所出现的问题，他们就是靠着自己去劳苦去忍耐，在他们的忍耐当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乏。耶稣在二章一到四节那里，他给七间教会的每一封信呢，他在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他自我的宣称，这个宣称是特别针对七间教会的每一间教会他一个独特的一个属灵光景而说。在给以弗所教会在二章一节当中，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说，在我们刚才看到在一章里边，我们刚才已经念到七星和七灯台是代表着教会的，那在这里边拿着一词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是抓住什么东西的一部分，或者是拿着一部分，比方说我们在车上我们可能拿着扶抓着扶手，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表达把一个什么事情全然的掌握在手中。这个表明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将教会握在他的恩手当中，他对教会有一种完全的至高的主权。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在吕振中的译本当中呢，译为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走来走去的那一位。在耶路撒冷圣经里边有把这个呢译成是活在七个金灯台当中，所以在这里表明主不单是在我们当中行走，他也活在我们当中，他与我们一同在生活着。所以主是在查看教会他任何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光景，他全知道，所以他也与我们 与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经历的每一个细节。在二章二节那里说，我知道 Oida， 希腊文是 Oida， 是指全知全然的洞察洞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新约圣经中有通常会使用两个词来表达知道这个词，一就是gnosko， 对不起 gnosko， 它是指对事物的一种叫做单纯的一种认知，它是表达那种知者跟被知者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某种关联。当我们说像我刚才讲说啊，你知道吗，谁谁谁真的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你是说对我知道，我见过，我已经看见过他了，是这种知道，就是 gnosko， 就是我们知道他的外在，我们也能够揣摩或者可能猜测一些他的内心的情况，但是我们无法真知道他内心的那一种煎熬，那一种艰难。那另外一个就是 oida， 这个词当在新约圣经中每一次都以基督或者神为认知的主体的时候，就是说是主知道神知道的时候，都是在表达一种完全彻底的知道，它是指神性的一种全知。在约翰福音8章55节，耶稣对那些罪恶的人，就是那些当初抵挡他的人说，你们未曾认识他 gnosko 他，但我却认识他 oida 他。意思就是说主在做两个认知之间的比较，表明犹太人当时是因着与神没有一个关联，所以他们并不认识神，而耶稣说我原与神同为一，原为一，所以圣子是全然的知道圣父。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平时是独自在忍耐着你的煎熬的时候，无论你是在病床上，你是在伺候在服侍家里的病人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真的是自己在做，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件事，就是那一位全知的主，他全然的知道 oida 你的一切，你一切的遭遇，你一切的患难，你一切的心中的感受，它包括任何的甚至你所不知道的任何的你的情绪的细节，主全都知道，而且主也知道你所有的挣扎。唯有主才能真正给我们一种体恤，一种安慰，因为这种安慰是主在我们里边深深的触动我们的内心，带给我们的那一种力量，那种爱在我们里边起到的那种安慰。当我看到有时候我们的姐妹弟兄们真的是在那种艰难中去煎熬的那种我的时候，我真的体会他们太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安慰跟体恤，好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能够继续的走下去。然而人是给不出来的，我们常常在人面前说哇，我好难啊，但是人真的无法安慰到你的内心深处，因为真正的安慰真正的爱唯有从神而来。主在给七间教会当中所用的知道一词全都是 oida 这个词。主说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劳碌，你的忍耐，不容忍恶人，甚至试验而且也认出了那些假使徒，也曾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行为这一词在这里是指的，原文是指的是一种工作，或者是一种职业，或者是一种事工，也就是说以弗所书为主所做的工。劳碌就更是一种工作至汗流满面甚至筋疲力尽的那一种的状况，这表明以弗所教会当时是为主做工，不仅仅是竭尽所能，而且真的已经达到那种汗流满面乃至精疲力尽的忍耐和并不乏倦。原文是指在 一种非常的极端的一种艰难的处境当中，仍旧坚持，仍旧继续，屹立不倒。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但是汗流满面，屹立不倒，我们坚忍，我们忍着，只要我能做我就往下走。但是主说，我知道你，你内心没有了爱，所以主说我要责备你。忍耐劳苦并不乏倦，若没有了爱，这真的是一种致命的缺乏。主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必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有些学者他解释这个把灯台从原处挪去的时候，认为是因为教会在任何的行动当中，若是没有了爱，就失去了教会本当有的那个见证。甚至更有些学者把这一个解释为是什么呢？教会没有了爱，就失去了光的作用，就不再是基督发光的灯台。所以在主的眼中，教会是失去了教会的地位。无论他怎么去解释，但这一个警告是真的是很严重的警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3中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博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情人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爱是如此的至关重要。耶稣基督对以弗所说，若没有爱，你所行的一切就失去了意义。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若没有了爱，一切的恩赐也毫无价值。然而这爱从何而来呢？爱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是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这爱唯独从神而来。我们圣徒的忍耐是忍耐再加上从神来的爱，是单单的被神的爱所激励的那一种忍耐，是要回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就的忍耐和爱，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那个大能大力，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么什么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完备的爱。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保罗说这是一个最妙的道，在哥林多前书13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大家都太熟悉这一段了，我们每一次在婚礼上的时候几乎都在使用这一段。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爱的定义其实是指向了一个位格，就是耶稣。这个爱的定义也给我们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全然显明出来，全然成就出来。让我们试着将这个把这个爱字换成耶稣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是不嫉妒，耶稣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耶稣的爱是永不止息。阿们。保罗在罗马书15:1那里教导我们，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就可以得着盼望。是得着盼望，而不是劳苦愁烦，不是失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出来的爱，是他已经赐给我们这些凡信他并且活在他里面的人的，是神对儿女的那一种全备的爱。神是爱，神也是圣洁和公义，因此无论在哪里，这个爱都带着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的，带着对罪的愤怒和审判，同时也带着对罪人的赦罪的怜悯和恩典。爱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行动，是一个降卑顺服舍己的一个委身，是一个永不背弃的承诺。所以不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这个话是错的，而是哪里有神哪里才有爱，同时也必会有从神而来的圣洁和公义。因此我们圣徒的忍耐必须是被神的爱所激励着的，而这神的爱是从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是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里边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边的那个激励一词，他原来表达的是有一种巨大的一种能力，一种力量上下左右着挤压着你，推着你去走向他要带你走的那一个方向，不是你，是你在走，但是这个力量是在挤压着你，推着你，这个叫做激励。所以我们是被这样的一个爱的力量去推着我们，挤压着我们，我们才能够去忍耐，才能够走这条艰难的路。圣徒真正的忍耐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在爱中所走的所做的功。所以当我们在说我们忍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你是被爱所激励吗？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但是如果要是真的是从神来的爱，这个爱也一定是带着管教的爱，而且这个爱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的心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神的爱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不离不弃，而且他也永不缺乏。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那里说，凡我所爱的我就必管教。神对他儿女的那一种劝勉管教甚至于审判，都是为了要使他的儿女从我们的罪当中悔改归来。神是以他这种完备的爱在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去回转归向神自己，回到我们与神那一种亲密的那种关系当中，行神预备要让我们去行的那个善。所以圣徒的忍耐，我们是靠着神的忍耐忍耐到底的。那么如何才能靠着呢？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指什么？这是指一种全人的回转、回想、悔改。 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并且不单单是回想悔改，而且更是要起来行动。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很多的神学家们或者我们很多的教会一直在说这一种状况，以弗所说这种状况，我们把它叫做以弗所症候群。很多的教会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把服侍事工当成爱神，把忍耐，把一种护卫真理，在真理当中的辩驳来代替爱人。所以从我们刚才看到主对以弗所教会的劳苦忍耐，这他是赞许的，这一点来看，我们圣徒的忍耐是不可以没有的，而且确实也是一种必须的。但是如何才能是讨主喜悦，是神在耶稣基督他看来是有价值的忍耐呢？主给出的药方就是当回想十字架的救恩，重拾爱神和爱人的心。什么是起初的爱呢？主说你们要回到起初的爱。什么是起初的爱？是爱神还是爱人？有人说我是要好好的爱人，有人说我是好好的爱神，其实是两者都有。因为这爱神跟爱人都是指向同一件事，就是要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回到神他自己的爱的当中，而且重新思考我们是如何得救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重价的救恩。所以我们必须我们的心中先被神的爱所充满所激励，我们才能对神的爱有回应，我们才能爱神，爱神我们才能爱人，爱人是爱神的一种表现，是将我们对神的爱是落实在爱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的。所以主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劳苦忍耐或许可以让世人认为我们确实是个好人，但是他们不能够由此而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唯有那种热切的、那种激情的、那种爱神跟爱人的这种行为行动，彼此相爱，世人才能从这爱当中认出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因为他是在我们的劳苦、我们的艰难当中，他看见活在我们里边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美，他会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因着这一个爱所激励在我们内心当中而有那种平安跟喜乐，他们才会看见耶稣基督自己，才会归荣耀给他，而不是赞扬我们。圣徒的忍耐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忍，而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神，而这位神保罗把他称为叫做忍耐的神。在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神在西乃山上摩西显现宣告他的名字的时候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保罗在罗马书15章5节中说，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赐忍耐安慰的神，原文的意思就是忍耐安慰的源头，这位神。保罗在这里所说忍耐安慰，是指说这一位忍耐安慰的神，所有的忍耐安慰都是从神而来的恩赐，他也是神的属性。所以弟兄们，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 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这也是基督他自己的生命的样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连同他的生命、他的恩典、他的爱以及他的忍耐，同时一并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我们不是靠自己，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爱，靠着他的同在。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那里教导我们说，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的得胜是因着他的道成肉身，是那种甘愿的降卑顺服舍己。所以这得胜也是我们这信靠他人的得胜，是他赐给我们，他成就，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得胜。所以主要求我们回到十字架的救恩，这就是要我们重新认识福音，真正的去认识真理。主在启示录二章六节那里对以弗所说，然而你们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这里在说主恨恶一种不按照他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神，不按照神所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这在神看来是与敬拜偶像同罪。因为人是不认识神，并且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敬拜他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虽是说我们在敬拜神，其实我们是把神当成了满足我们私欲的一种工具。这一点可以在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这件事上来得到证实，还有就是伊甸的拜以弗德。在士师记那里说，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从这里看，他很知道谁是神，他很知道他所依靠的他的君王是谁。然而他却说，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得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所以基甸就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就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在列王记上十二章那里，耶罗波安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当时是跟南国分开之后，他心里说，恐怕这国就是北国的人仍旧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旧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制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了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所以我们爱神敬拜神，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他。主责备以弗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却称赞和鼓励他们这种分辨真理的行为，表明主要求他们是爱心和真理并行。正确的爱 来自我们对神正确的认识。对神正确的认识来自正确的认识他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圣经的真理。唯有对真理正确的认知，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才真正是从神来的爱。没有爱会让我们的忍耐生出苦毒怨恨。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只要不爆发矛盾，大家相安无事，就是爱了。但这不是爱，这是一种恐惧啊，弟兄姐妹们，这是对人的恐惧，而不是从神来的圣洁的爱。而且这种恐惧，当我们去假模假样去爱的时候，去坚忍的时候，去劳苦的时候，那真是愁烦，而且将会导致我们心中渐渐的冰冷，渐渐的失去了我们对人的爱。所以我们圣徒的忍耐一定是基督的爱来做根基，来做支撑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主的信实是永不改变，他的爱也不离不弃，他的爱激励着我们，推动着我们，支撑着我们去忍耐到底。所以当我们持守这样的忍耐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金灯台，是基督的光要透过我们来照明出来，不是我们能够照亮，乃是基督的光他自己透过我们照亮在我们这周围的这种黑暗当中。无论你有多艰难，基督的自闭在你里边发出光来。所以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总之，弟兄姐妹们，愿今天的信息能够真的激励大家，当我们在无论在怎样的痛苦忍耐当中，我们是被神的爱激励，而且这爱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并且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显明出来，是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的忍耐不只是一种好的行为，而确确实实它是一种爱的行动，所以是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行动。我们常说背起十字架，但有时候我们觉得好重，因为我们没有在这爱中行。所以我们一切真的是要让主在我们里边，让他激励我们，我们要回到他的里边，是被他的恩典所感动所激励的。而且我们真知道我们这一切不是我们所当得所配得的，所以我们是被掌握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手当中，他也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是靠着这个恩典和安慰来活，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来持守忍耐，我们是靠着圣灵，并且在信心和爱心中忍耐到底。耶稣他为我们而战，而且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必与他一同得胜，凡得胜的必蒙主奖赏，进入与主永远的那种同在当中，得享主所赐的永远的生命和荣耀。愿神赐福我们，阿们。